荣耀无比的基督，荣耀无比的基督。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啊，我们可以一同念：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寄给以弗所、斯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看是谁的声音在跟我说话，我一转过来看见了七个金灯台，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穿垂到脚的长袍，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得发亮的铜，声音好像中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颗星，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好像烈日放光。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过，看啊，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拿着死亡的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以后将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至于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和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是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当主耶稣基督向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正面对非常厉害的逼迫。当时是那个残暴的多米田做罗马皇帝，对教会加以非常厉害的逼迫。其实在这个皇帝之前，那个是尼禄王，那个尼禄王也是残暴的，把人把基督徒送到这个竞技场喂狮子啊。其实保罗也是死在这个尼禄的手中。那到这个多米田其实比他更残暴。在这个第九章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九节，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他这样的介绍他自己，其实是要跟那些在患难中的信徒认同。他说：我是我，不是是其他人，是我约翰跟你们一起表明他是与所有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做肢体的同甘共苦虽然在空间上不同，他们受的苦难也不一定一样，方式不同，但是他们你看见心灵是相通的，他们有相同的感受，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可能不感同身受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当时的信徒被分散，他们都面对很严重的迫害，这个迫害真是呢，他们靠的是什么呢？还是这位永活的基督，只有在基督里面成为他们在面对这些艰难环境里面的安慰。其实人在患难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真的彼此 扶持，彼此相爱，尤其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道，为了给基督耶稣做见证而受苦。你知道，你如果是为这些受苦啊，你是蒙福的啊。你如果其他的苦啊，你就不要所谓自讨苦吃。有一些苦不一定是神给你的啊，是你有些时候做的一些事情也不是一定神的心意啊。那些苦呢，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麻烦啊，你不要受那些不该受的苦。但是呢，我们为神的道而受苦呢，你也不要轻看这个。我们需要彼此坚固信心，不是聚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知道，在跟随基督的路上，魔鬼撒旦一直在攻击，在摇动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单打独斗最容易被逐个击破。所以你看见信徒在这里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的道。年老的约翰是因为忠于神的道而被放逐到这个拔摩海岛上，当时的基督徒也因为不肯奉罗马王为神，不肯在信仰上妥协而大受逼迫。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会被逼迫。今天你看见也一样啊，我们就是因为信靠主，跟随基督，高举基督的真理，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的人来憎恨，对不对啊？你最好不要讲，你最好闭嘴，这个不该讲的我们也不愿意听的。其实不是什么原因，我们就是因为相信基督，高举他的真理而被反对，而成了被憎恨。换言之，只要放弃神的道，否定自己的信仰，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怎么就可以免受这些受苦了。你今天看人怎么看你了？你受得起人家的眼光吗？很多人呢，因为不希望人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他，哎呀算了吧算了啊，我还是跟这个世界认同就好了啊，我就不需要受这些人一种这样的眼光啊。所谓平等就是带来一种更大的歧视，因为呢你没有的啊，这种平等不是属于你的啊，就是你反对他们，他就觉得你歧视他们，他们就是用这种所谓平等来带来更严重的歧视，因为他们一直反对的是这位基督。我就想到有一点像耶稣基督他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啊，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你不单只不用受苦啊，不用上十字架了，而且可以得到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哇，太吸引了，对吧？只要拜他就好了吧啊。那耶稣基督当然没有受这种的试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随基督的肯定受很多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呢我们是为了享乐，为了舒服而放弃我们这位荣耀基督所给我们的道吗？你看见约翰将患难、国度、忍耐放在一起，是因为他深深知道信徒要进入神的国度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分不开的。你以为信耶稣是一帆风顺，你搞错了，但也不等于上帝离开我们，也不等于他不与我们同在，只是也让我们有在灵里面更深的经历。当时候确实有很多信徒宁可选择为主殉道，都不肯放弃信仰，因为他们认定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而且呢持守在神里面的盼望。所以这个约翰就是因为忠于神的道而被放逐，遭受各种的建模，实在令人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对吗？可能我们也觉得为什么跟随主要带来这一种的困苦。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翰，你有怎样的感受？你觉得很无奈啊，你觉得很不公平，甚至你觉得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甚至埋怨神啊。你看见约翰不是因为所看见的环境那么恶劣，那是看见是有份在神的旨意中，心里面就非常得作激励。所以同一个场景，看你的眼光看的是什么。环境可以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的心灵早就被主提升了。这不是一种所谓空中楼阁，也不是说自我安慰，一种自圆其说，一种呢心理作用，肯定不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缘由。你看见在这里了这个多米田然后呢上帝手中的器皿，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因为坚定的一种信念，继而经历神在历史中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神拣选他，使用他，把那么重要的启示是透过一个这样的约翰给众教会，给神的众仆人当时神的仆人当然不止一个约翰，真是一个事情太重要了，神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因为所托非人，这个很严重这么严重的事情非要拣选一个真的不负所托的一个人才行。这个约翰被验中了，这个约翰是一个非常渴慕神话语的人。你看约翰福音到21章你就知道这个事情耶稣只是跟人家跟这个彼得讲话，他还要听，因为他觉得哇不听很有很大的损失，对吧？所以呢真的如果他不听，就今天没有约翰福音第21章了，对吧？所以呢你看这个约翰是非常非常渴慕神的话，而且呢他心灵里面对神的渴慕，这个就是被验中的原因。神就透过这个使徒约翰把那么重要的启示向他的众仆人，以致历世历代教会2000年来神都是透过这个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上帝最末后的启示一种的心意神不觉得被流放在海岛上是一件可耻的事，也不会认为在那一种地方毫无作为找人嘛，没有想到那么一个孤单的约翰吧，他可能要找很多还在所谓比较安逸里面的，不是说安逸，意思是说相对来讲呢都没有约翰那种那么严重的困苦还有很多人跟随主嘛，还有很多人可以侍奉他嘛神可以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执着人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同际遇，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不同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都没例外你不要看时不与我了我的青春都过去了，上帝大概要选都不会选我了我从来都不会给这种思想所影响不是说神非要我不可，而是说你不要自动弃权吧你看见摩西80岁才被神呼召出来你还有什么话讲了，对吧？哎呀，这个时间不是我了吧？哎，你说不是你，就是你啊，就是你了不是别的，就是你所以无论你今天面对着怎样，你坐在哪里，神的心很清楚，神也对你非常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明白，所以你不要担心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忠心来跟随他。在这个地方他看为是一个既安静又能让他启示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他用得着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一个约翰将他对人类整体计划的终局向他显示。这个太重要了，今天神要怎样使用你神把什么东西托付给你你不要小看那种的影响，不是单单眼前的是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在一个主日圣经记载，约翰被神的灵感动，看见荣耀基督的意象，神吩咐他将这个意象内容写下来再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启示录只是一个启示的解开的一个意思在整卷书的开始，它解开了基督荣耀的真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当时面对那么苦难逼迫的信徒，这个 就是最需要的，因为他们需要从神里面的一种盼望，看见基督荣耀啊，就是信徒在一个混乱时代里面的一个大安慰啊。我们相信今天啊，人类社会啊，现代化虽然经过2000年了，我们也不见得这个世界真的像什么啊更好的地方发展啊。当然很多表面上的啊科技进步啦啊，很多人呢高举人的学问啦等等，这些的确可能比2000年啊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呢，你看见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真的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混乱、更危险啊，危机四伏啊。就算你闭起眼睛，你都会听得见啊。何况你打开眼睛，你看见这个世界就是一塌糊涂的，对吧？我不是故意讲一些很反面、消极的话，但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人背离神，圣经所预言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啊，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啊。就好像你下棋啊，下棋啊，这个一盘残局啊，真的不晓得怎么收拾。啊，所以呢，你不要被现在眼前看见哇，样样物质丰富啦，样样的科技发达来蒙骗了。啊，你看见今天整个世界的政局啊、经济啊，甚至你看见道德的败坏啊，不法的事情增加，异端猖獗啊，其实啊，这都是令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对吗？这些都指向那末世时候的一种现象。在这个情形下，许多人只看见一个没有盼望的终结，一个没有盼望的终结 hopeless end。 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是从反面来看这个的啊。所以呢，我刚才说同一个场景，看你怎么去解读。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说蒙福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是一个怎么没有终结的盼望，对不对 ？Endless hope。今天我们走到这个地步，不是停在这里，不是完结完蛋，我们还有永恒的路要走。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终结的盼望，这个太不一样了。如果一直你看着这个世界，哎呀，真的令人很不开心的啊，你一直走向那一个方向走啊，世人看见没有盼望的终结，悲悲哀哀的离开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很不一样，我们在神里面，在荣耀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有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盼望，对不对？对还是不对？没有终结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每个跟随主的人一个福气啊，也是带着我们心里面有力量去迎向可能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其实啊，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败坏啊，越难越啊，真的，如果你不仰望神，你靠人了，真的半步都不敢走下去。有一个人，他曾经四次出任英国的首相，他是上世纪的人啊，上两个世纪的人啊，在他故乡的纪念碑上刻着他写的一个碑文，他说：“我一切所思所写所盼望，以及我整个生命，都是建立在我主耶稣基督神性的根基上面，在乃是迷失动荡不安的人类唯一的希望。”在他那种年代都看见这个，今天怎么会有改变呢？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唯一的盼望。人在这个困苦的时代中需要盼望，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有的是一个这样从无比荣耀的基督而来的盼望。然后呢，我们看见基督是无比荣耀的一位救主。从这里第一章的12节开始啊，约翰看见基督一个那么荣耀的意象，哇！我觉得这个开场啊，序幕啊，真的非常非常，哇，很震撼啊！一开场 给约翰看到的就是那么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跟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七封给教会的书信是属于同一个异象的啊，不要分割，是同一个异象。耶稣基督向约翰启示他自己荣耀的形象，然后接下去啊，看到这个之后不是停在那边，接下去同一个异象就让约翰知道耶稣要发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内容是怎样啊，所以不是一开始哦，你发书信给七个教会啦，这个书怎么写啊？第一封这样这样，第二封这样这样，你写吧啊，就是为了写信，写信当然要写了，对吧？那在这写这些信之前呢，耶稣先做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位连结，后面不单只是七教会要知道的事情，而且直到啊，后世永恒里面上帝继续要透过这个约翰来表明。所以神要他写信之前是要他们啊，要这些教会先看见教会的主，荣耀的主，因为看见主比看见一切更重要，先看见主。你如果不对准目标，你眼光不是要看见主，你看见什么都没用的啊！有时候哇，这是耶稣给我的心吗？啊，这个心啊，也是要看了，看看也好了啊。只是你的心可能不一定是很对准他，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见很多事情都是听听而已啊，只因为我们没有先知道这些从哪里来啊。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这些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用这个心情来读圣经啊，你知道是荣耀的基督向我们显现表达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情都不一样啊，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拿开一本什么书，什么人给你讲一些什么话啊，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的启示。所以这个序幕啊，不单只是七教会书信的一个开场白，也是整个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序幕。所以从一看眼来看啊，照眼来看，就是这个意义上充满了很多象征性的用语啊。在这里约翰也说，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啊，这明显是指出他所看见的就是啊，旧约圣徒所等候要来的弥赛亚。他成为人子来到世界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也用什么人子啊来自称。所以这个意象约翰所见的多半集中在主耶稣啊，外在的描述好像只是外表的描述，但他所要表达的信实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内在的本性与品德而说的啊。我们看见约翰看见什么呢啊，总的来说这是充满着神性威严与荣耀的一样一位这样的基督啊。首先呢，他看见什么呢？啊，他看见啊，基督为荣的形象啊。第一个就是他有身穿啊随到脚的长袍啊，这个呢啊，一般相信就是一种祭司和中保的角色这种形象啊，也则是指到神性而彰显的一个职任啊。你看这个人先从大体来看，一眼看上去哦，有个这样的长袍哦，好像都是旧约的一种啊祭司的一种表现啊。然后呢，一看见啊，胸间束着金带啊，金当然我们今天也一样了啊，都是觉得非常宝贵的、很珍贵的一样的啊象征。而金在圣经里面也经常指着主的神性来讲的啊，金只是那种金属里面啊，来代表一种最这个坚固 刚硬的一个这样代表。因为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大祭司，他就是神啊，神是不改变的啊，经就是不容易改变啊一样。然后第三，你看一眼，就是约翰所讲的，就是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啊，这都是一种很圣洁的一种的味道，表明主是有智慧而且有这种圣洁啊，哇，非常高贵哈，一个这样白啊白色啊，这个都是有这种的表达啊。然后呢，他也看见眼睛好像火焰，哇，神的眼光眼目啊，好像火焰的啊，目光啊，这个神光啊，视线啊，这个气势真的很迫人，是吧？其实这个指到什么呢？我们的神是看透万事，他看透人心，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在基督里面被隐藏的没有的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内心不单是我们的外表，我们内心无论你穿了多少衣服在神的眼中都是什么？都是透明的一看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一看就看见我们最里面所以神的眼目非常非常厉害，没有人能够在这位神面前隐藏，所以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公义的，我们有罪，我们真的不能逃避这位神的愤怒当然我们按照神的心，无论我们受苦，你都知道上帝是知道的，他也会为我们伸冤。你看见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得发亮的铜这个也讲到他的能力能够这个天打一切的仇敌这个哇，你看见一个人的外表可能孔武有力的他的脚步的都不单止很稳重，而且非常有力，给他哇一踢，整个人都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对吧哇，这个主就是这样的一种威严有能力，而且呢他的声音就是一种发出来就带有能力的一种然后圣经也说他的右手拿着七颗星右手拿着右手本身就是能力的一个代表表明他是掌权的历史历代的教会，不单止当时的七教会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且呢这个当然也表明他有能力去保护他的教会，因为七星这是七个教会的使者。然后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明辨人的心思意念利剑是用来征战的，对吧它也代表权力和审判的意思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也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讲到他登山变相那时候他已经道成肉身了，他也有这种变相的一种面貌只是耶稣基督的威严和荣耀他所发出来的光芒真的人很难正视他不敢看他如果是罪人的就更不敢因为呢耶稣基督发出来的这种的光真的人是站得不住的然后呢你看见也有基督意象的一个真理，在荣耀基督的意象当中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刚才说从旧约到这个新约其实都是你给你一个印象什么的，其实你知道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你记得吗？但以理好像也在意象当中看见一个跟这里形容的都差不多的一个人子，所以可以这样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没有降生以前到他降生之后死而复活之后的形象是一样的，所以他从头到尾的都是这个样子，只是他在这个时空之下他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里与我们一起 与我们同在，也成就这个救赎。所以这个是世在永在的那位主啊。然后呢，他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权柄与威荣的一个形象，给人光明、洁白与尊贵的感受啊。这都是从主这个神性里面，也是一个德性里面啊所表达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学像耶稣，就是学像他这种内在的生命应该有的德性啊，不是单外表啊。外表没有什么好学，对吧？以前耶稣基督留长头发，现在我们可能都不会这样的，不是这种像啊，是这个生命里面的表现啊。然后你看见他是祭司的职任，与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只说他是死而复活，将人领到神面前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完成的事情啊。然后呢，你看见在这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主都是一个审判主的一个身份啊，这个离不开的，他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公义，就是跟他一种审判连上去。当然他不是一下子就审判人，他先把我们的罪透过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人同样面对他的公义，我们就被算为一个称义人，被称为有义。不是我们有什么义，我们一点义都没有啊，但是呢我们靠耶稣的人，我们就因为这个信被称为义啊，算我们为义啊，不是等于我们真的本来有这种义啊。所以这都是审判的主预先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拒绝，那个后果非常严重的。如果你拒绝了，就是你一个人要承担主的一个审判。我们哪里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站立在主的面前呢？整个脚都完了，都倒下去了，你根本就不能站立在这位那么荣耀威严的主面前，对吧？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他，承认我们的罪，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罪人能够面对他的唯一的途径跟方法。所以你也看见他就是那位要再来的君王，给现代人希望，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荣耀的主，而且他有一天要再来。这都是成为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我们跟随他的手一种力量盼望的缘由。甚至今天无论我们在罪恶，很多的未信者啊，他们如果要找到人生真正的盼望，还是在这位耶稣里面才能找到。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向人见证这位基督，不单是嘴巴，不单是言语啊，不单是理论，而是我们整个生命表现这位基督是怎样改变我们。我们来见证主，传福音，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见到这位耶稣。我们都是有这个责任，我们不是基督，但是我们成为跟随基督人，我们就有这种条件能力来反照这位基督的荣美。这位荣耀的基督在我们身上忽然间又变成非常一种不好的形象吗？这不是基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我们不要羞辱主的名这就是我们跟随主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在19世纪啊，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他曾经说，许多人讲及称义多于讲及耶稣，讲及他的工作多于他的位格，这是极大的错谬，请不要以福音为一连串冰冷的教义，请将它看为是对一位蛮有能力，经常在我们身边，每日都要活在他面前的一位朋友的启示这就是提醒我们跟耶稣基督怎么一种生命的一种的关系，感受一下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宝贵是怎样的一回事如果你信耶稣就是硬蹦蹦的一些理论，这是非常冰冷的但是耶稣基督有血有肉他亲近我们，他爱我们，以致我们都能够用爱来回应他。 拿破仑曾经也说，我认识许多人，我告诉你，耶稣不仅是一个人，若是将他与任何常活在世上的人比较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有一个人他也叫爱默生，他为什么不把耶稣包括在他心目中的代表性的人物的时候，他被问起这个问题，他就怎么回答，他说耶稣不只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要把他看为一个人而已。历史学家这个汤恩比他说，当我们站坐注视遥远的彼岸的时候，有一个人物从洪流上升上来，充满整个历史的天质，他就是救主基督啊。所以这位基督是配受我们敬拜的活神。在17到18节啊，圣经讲到约翰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有个回应，就是俯伏敬拜这位基督，他觉得太荣耀了，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回应，没有什么觉得更适合的动作，不是照做，而是自然本能的反应，就是俯伏。哎呀，我觉得这个一方面约翰是为主的道要受苦，但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蒙福的，对吧？啊，他能够亲眼看见那么荣耀的基督在他面前显现，哇，这个真的非同小可。所以他呢的唯一的反应就是俯伏。你能想象吗？有没有些事情令你真的佩服到五体投地？可能你对某一些人伟大的贡献啊，他非常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贡献，你觉得非常的佩服，但是呢没办法跟耶稣相比啊。约翰看见这位未言的耶稣，他就这个扑倒在地上，这就是一种敬畏与惧怕所产生出来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先知看见主未容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反应啊，像死了一样，意思说全身瘫痪不能动弹全无气力真的哇，这跟死的人没分别，到一个这样的程度你就可想而知，对吧？真的很难想象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位的主没有人看见主的威严而不俯伏在地敬拜的敬拜是看见荣耀的基督的一个基本的反应有一个文学家他说如果历史中所有显赫的人物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忽然间这个莎士比亚这个英国大文豪这个莎翁出现在中间的时候，相信他们会站立表示对这个人的尊敬。他说如果是耶稣基督走进来他说我相信最适合的反应就是每个人都俯伏在地上面，都是通通俯伏在地上面我觉得这个描述比喻都蛮贴切所以呢我们求神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位荣耀尊贵的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所跟随所敬拜所侍奉的这位神所以呢当约翰这种反应，圣经说这位主怎么，这位主呢就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这个表明耶稣基督很体贴这个约翰，对吧？耶稣的意思不是要他杀的半死要他的命，不是这意思就是约翰这种反应带来耶稣基督也用手按着他，你不要担心你看见的就是这位荣耀的基督。耶稣就体贴我们，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有时候很惧怕真的不能不惧怕，对吧？哇，看见这么威严的主，我们马上就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就好像这个彼得耶稣基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行了一个神迹之后，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吧。哇，真的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一种反应表达，对吧？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说不要怕。弟兄姐妹，你怕吗？你面对这个世界，你面对你自个人的软弱， 面对你很多还不好的地方，哎，我怎么没有办法改变过来，我为什么还是一个老样子。可能我们一方面知道要被提醒，也不能因为这个觉得好像我永远都是这样的。面对主，我们不能不怕，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你不能不怕主啊。哎呀，我们怕主，我们其他就好办了。你如果不怕主，哪怕你是怎样一个以为很有本事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你真的糟糕了，因为我们的主一定会对付我们。所以这个约翰有这种反应，耶稣基督还是那么温柔可爱的。他说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意思说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掌管时间的。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是表明他是超越生命，超越历史，超越一切这些人能够想象的像度啊。所以他是永活的基督。所以神要他看见之后不是停在那边，当然个人的灵命被提升，最重要还是要执行任务，不单只享受与主同在，享受与他亲近。哇，那么宝贵的福气，一个机会亲眼看见主，主向他显现，就是要他完成这个任务。今天我们怎么亲近主，与主的关系好，你不要以为这是你个人的事情，神还有心意任务给你。这就是我们不断说我要追求跟神有好的关系，有好的关系又怎么样，有好的关系是躲在那边啊，个别跟谁主，这是神的心意吗？你亲近主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神肯定对你有要求。就好像天主教那个时候那个耶稣会啊，这些人呢真的对耶稣很亲近，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很认识耶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带来他们不能够坐在那边，以致他们黄普世宣教就是从耶稣会开始的。那时候基督教更新教开始了，但是他们远远还没有到这种行动的地步。所以你看见就是原因在哪里，不要说什么天主教基督教，不要单单谈这个，我们就是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以致决定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回应行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他是历史中的主宰，他是神计划救赎的中心，他跟你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是配受敬拜的主，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一切的重心。所以这个不单只影响我们整体的教会崇拜，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的侍奉当中绝对有影响的。耶稣基督是与人同在的主，无论你起床睡觉，你上班下班，你在公交车上，主与你同在。每一次谈话的倾听者，他都知道我们要在讲什么。你很多相信的事情，很难跟人讲明白的事情，耶稣都知道。他是超越一切，他是历史的主宰，是我们生活的盼望，是我们在危难中的安慰，也是我们在各种无知无内当中一个指标。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从整个启示录的开头就看见你是那么一位荣耀无比的基督。今天你这样为一位基督竟然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给我们身份一个莫大的提升。主，这是我们每一个时代做你门徒的一个莫大的福气。求主常常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那种荣耀，以致我们就不会在各样可能难处经历各样考验当中容易失脚，容易摇动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求主继续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